就想性功能，下意识性功能，哎，对太郎的，我还没讲清楚原则。其实 AT 里面会发生一些神奇现象，绝大一部分是因为 DC 的头部异常，就只要一台 DC 的头部不正确，内容不对 ，client 端或其他机器就可能找到那一台不对的 DC 嘛，那查到资料就不对嘛，就产生一些神奇的现象。好，所以你务必要确定 DC 的这个同步是正常的。好，那我解释一下什么叫操作机以及，上一集我讲到 DC 呢是可以做一个角色叫 GC， 对不对？额外扮演一个角色叫 GC， 叫通用的原物。那除了 GC 之外呢 ，DC 也可以额外扮演另外五个角色，啊，就是这五个功能都可以由 DC 来担任。啊，那每一台 DC 它可以兼任五个角色都没有关系，或兼任其中一个也 OK。啊，或者是它都不做，我就是一般的 DC， 也不是这五个，也不是 GC 也 OK。啊，就反正 DC 可以额外做这五个，还刚刚 GC 对不对？啊，那什么叫操作主机？就是刚刚讲 AD 资料库啊，不是分很多的 partition 吗？对不对？一块一块的嘛。如果呢，我这一台 DC 针对这个里面的某一个 partition 是可以修改的话，那我就叫做操作主机，对吗？那就代表呢，会有其他的机器、其他的 DC 没有办法修改那块内容嘛。好，所以规则其实就是 AD 资料库里面其实会有一些区块、一些 partition， 它的修改权利只有一台 DC 可以做，其他 DC 都是围堵的。啊，那只有它可以做的那台机就是要做操作主机 ，OK 吗？好，这概念是这样啊。那操作主机有五种，五种。第一种是数系等级的，什么叫数系等级？就是整个 Forest 里面，不管有几个网域、几台 DC， 只会有一台 DC 担任 Schema Master， 只会有一台 DC 担任 Domain Name Master， 这叫数系。那网域等级就是每一个三角形里面，啊，至少一定会有一台 RD Master， 有一台 Infrastructure， 有一台 PDC 这样。所以当你有两个 Domain 的话，就各自会有一个 PDC 以为。就各自会打 ID Master， 理解吧？好，那我们看一下 Schema Master。刚不是有讲 Schema 吗？所以 Schema Master 那个机器是可以修改 Schema， 像我刚刚不是调整说哪一个属性要放 GC 里面，就是要修改。OK， 或者要建新的 User 的这个的属性，或加新的类别，叫 Schema Master。啊，所以如果 Schema Master 它死掉的话，你就不能改 Schema， 就这样。好，所以 ID 的一辈子也没有改过几次 Schema， 而且通常不是你手动改的，通常是安装软体会改。别人去抓你确实是有改 schema 的，所以通常是你装软体的时候会动到它，那这时候就需要去连到这个机器，然后去修改。所以什么时候你会发觉它死掉了？是你装软体装不起来的时候，对吗？还就是，而且他说怎么没办法修改 schema 啊？那就是那台死了，好吧，就赶快把它弄起来。所以 schema master 它死掉，其实不会影响一般 AD 的运作，会影响 IT 人员的，那装不起来这样啊，那 user 也不会有感觉啊。那第二个叫 Domain Naming Master， 它是负责修改 AD 资料库的第二块，叫做 Configuration， 记得吗？刚才叫有好几块嘛，一块叫 Schema， 这是第一台做的啊，它修改。第二块叫 Configuration， 是第二块做，第二台做的。还记得 Configuration 放什么吗？放 AD 的架构，那个性能关系那个，对不对？好，所以 Domain Naming Master 负责去修改那一块内容。那什么时候修改那块内容呢？当你的 AD 架构改的时候，譬如说你多一个新的 Domain 进去。那个数控机构是改了，欸，就会连到这台机器，请他去修改 configuration 那一块的内容。或者你要把一个网域退掉，你看 ，OK， 啊，或者说你要删除啊，干嘛这些，额外建新的关系就透过它。所以它如果死掉，会发生什么现象？你就不能够新增新的 domain 了，你也不能移除 domain 了，就这样。所以它影响还是 ID 人员，对吧？对吧？一层没有影响到，叫 domain name master。那我再讲一次哦。这两台是不是各自去可以修改 schema 跟 configuration 那两块，对吧？但是这两块内容在所有其他 DC 都会有，哦，那代表它修改完之后会同步给其他的 DC。好，所以其他 DC 如果要查询这两块资料，自己找自己的资料库就有了，对不对？啊，它只负责修改。好，这是这两个。那在网域的这三台其实就对user会有一些影响啊。好，第一个叫 RD Master，RD 什么呢？叫 Relative ID， 叫相对的 ID。我们上一节讲过 SID 对不对 ？Security ID， 啊 ，SID 里面可以切两半，一半叫 Domain ID， 一半叫 RID。当一个 Domain 生出来的时候啊，它就会用万数产生一个独一无二的 Domain ID， 绝对不重复的。好，然后你在这个 Domain 里面建 User 啊，它的 SID 的前一半就是这个 Domain ID， 后面那一半就是一个相对的号码。OK， 就是类似流水药啦，我们叫 RID 啦。好，所以两个 domain 之间的账号绝对不会有 SID 一样的，为什么？ domain ID 一定不同嘛。就像两条马路那个路的名称不一样，忠孝东路跟这个中山路不一样嘛。OK， 然后呢，忠孝东路这个号码一号、二号、三号号码又不一样嘛，这是 RID。好，所以在同一个 domain 里面，如果说你要建账号的时候啊 ，domain ID 是固定的，它就需要 RID 嘛。OK， 然后确保它不重复，所以有一台机器叫 RID Master， 它就负责维护 RID 的清单。OK， 可是你来哈，当我要建一个 user account 或群组或电脑这种有 SID 的物件的时候，你的电脑不会直接去连 RID Master 要那个号码，不会，是这样的。有一台 RID Master 嘛，那不是有其他的 DC 吗？在同一个网域里面。当我去跟某一台 DC， 不是 RID Master， 说我要建账号的时候，它是不是需要一个 RID？那他又没有怎么办呢？他就连到 RID Master 去，跟 RID Master 要一个清单，一堆那几十个 RID 号码回来备用，对吗？就他一次就去大卖场采购一台车就对了，不是一次拿一个，就拿一堆过来，然后在我这台 DC 上面就有一堆可以用的 RID， 那拿其中一个来给你建账号的。好，所以当如果你在找这台 DC 再去建第二个账号的时候呢，它不是有库存吗？就拿库存 RID 拿来用，对吗？一直用到没有了。他才会再去连到 RID Master， 他要一批回来，这机制是这样的，这样OK吗？所以如果 RID Master 死掉，会发生什么现象？通常不会立即有事，你在建账号，说不定还可以建，因为有库存，对吧？这个 DC 正好有库存嘛，然后建到没办法建的时候呢，就会发生什么现象？要找 RID 嘛，啊，他又死了，就找不到，你就无法建立新的账号了。OK 哈，那么去年吧，有一个学生就问我这个问题，他们有一个。公司有一个网域，没办法建账号，就新增 user、新增群组什么都不行了这样。然后 他问我是什么，他说怎么样把这些现有账号移转到一个新的网域了？怎么就是因为没办法建了嘛，他准备建一个新的 domain 给公司用，然后旧的东西账号要搬过去这样，因为新的 domain 可以建账号。那我一听说不能建账号，为什么要移转呢？你知道你家里漏水，所以我要买栋新房子。把它补起来嘛，就这个意思。我就跟他说啊，你不能建账号，那讯息给我看嘛。他回去把画面弄一下，讯息上其实就会写，我有点忘记了，有那么一点感觉，好吗？就是那个识别码没有。OK， 我说那我就问他说，你们去查一下 RID Master 是哪一台？我再跟你讲怎么查。啊，他去查，他就发觉那一台 RID Master 查出来是一台什么鬼，就那机器已经不在了，就我坏掉挂掉这样子了，所以他们就没有 RID Master 了。那怎么解决？你记得吗？操作主机就是资料库里面有一块内容，只有它能改嘛。可是呢，其他 DC 也有那一块内容嘛，对吗？所以我们就找其他的 DC， 把那一块内容变成可读写的，让它变成操作主机比较好，对吧？对对，就找一台来做 ID Master 就好了。做完之后呢，它就干嘛？它就可以建账号了，对吧？哈，对。可惜以后你们不能这样干，知道吗？下次你们客户问这个问题，要干嘛？你就跟他讲说怎么移转。对对对，跟他讲怎么移转，哇，移转要多复杂，需要做两个礼拜看看，然后去帮他做的时候就不用移转，就把 RID Master 修回来搞定。你知道吗？太有良心，好，所以 RID Master 对 user 没有影响啊，对 IDM 也会有一点点影响，它也不是马上有影响。除了这个用途之外，还有一个用途，如果你会在两个网域之间搬账号的时候，也会用 RID Master。好，我这个 domain 有一个 user。或群组啊，搬到另外一个 domain 去的时候啊，他呢会搬过去。那预设状况下，我这边如果说这个账号的那个 RID 是假设一号，没错的哈，搬过去他会预设用一号 ，OK， 但是 domain ID 会换掉就对了。可是那个一号在对方可能被用掉了，你知道那个篮球队有没有NBA 啊？不是常会那种现象，就是或者是那个打棒球 MLB 也是。像王建民不是40号嘛，对吧？那当他到一个新的球队之后呢，那个球队会把40号给他嘛，对吧？当他很出名的时候，现在不是啦，现在已经转啊，对吧？或是像 Air Jordan 有没有？还是几？那就是几号？23号，23对不对？他如果到另外一个篮球队去，人家会把23号让给他嘛，对吧？那怎么让？就是这有两个 domain 嘛，我的 ID 本来是23号嘛。到对方先查一下对方的 ID Master， 23号有没有人用啊？没人用，就注册给我用，对吧？那如果有人用怎么办呢？你知道换一个新的这样，这样对吧？ 所以如果 ID Master 死掉，会造成一个现象是你没有办法跨网域搬移账号，这样。哎，跨网域搬移账号死都搬不过去，为什么没办法查？就这两个原因啊，这两个状况啊，所以跟一般用户没有关系啊。在倒数第二个 Infrastructure Master 干嘛的呢？你在 AD 的domain 里面的群组是可以加 user 或加其他群组进去，对不对？如果你的群组里面的成员是来自其他 domain， 就我现在有个 group， 我要从别的网域把人加进来，或把别的网域的群组加进来，就跨网域的 membership 的时候，他会用到 Infrastructure Master。好，那怎么做呢？这样好，因为 user 有个群组叫 group one， 我把别的网域的 user 加进来，就这样。那他会找谁加呢？找这台。找这个网域里面的 Infrastructure Master 里面看有没有 Group 1， 对不对？然后把那预算加进去，所以 update 完毕之后，这台 DC 上的 Group 1是不是多一个人，对吧？那接下来干嘛呢？要把这个移动过的群组要同步到其他的网域的同一网域的其他 DC， 对不对？在同步之前会干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微软要这样设计吗？这台 Infrastructure Master 会去连 GC， GC 不是查资料用的吗？去跟 GC 问说，请问一下你那个 Group 1里面有什么成员啊？所以从 GC 会拿到一个 Group 1里面的清单，对不对？里面有多少人啊？去住。然后我本身 Infrastructure 是不是也有一个那个 Group 1，有个清单，对不对？他会比对这两个清单一不一样，如果不一样，代表被异动，他就开始把这个 Group 1的这个群组的内容同步给其他 DC。如果我自己的 Group 1的清单的内容跟 GC 查到一模一样，他就不会干嘛？就不会同步到其他 DC， 这样理解吗？好，所以呢，有一个问题来了。如果说呢，它本身就是 GC， 会发生什么现象？就是我修改群组有多一个成员嘛，我就是 GC 跟自己查，跟自己查出来的群组的成员清单，还有自己不是一样吗？他就打死不会复制到其他 DC 吗？啊，就造成一种很诡异的现象是，你把一个使用者到群组里面去，有没有？啊，就期待他有什么权限嘛？就发现这个时候呢，有时候有权限，有时候没权限，为什么？他如果连 Infrastructure Master 这台电脑登录的话，就有权限，因为有群组嘛，里面有成员嘛。连其他 DC 就没有，因为这两个 DC 的那群组成员不一样。好，所以记得一个规则哈 ，Infrastructure Master 这台 DC 绝对不能是 GC， 啊 ，GC 跟 Infrastructure Master 要分开，看到吗？要不然会造成 Infrastructure Master 会死掉。也就是说，你就没有办法去异动那个跨网域的群组成员，就会错乱掉了，这样明白吗？只有一个例外，如果你只有一个网域的时候就有例外，为什么？只有一个网域就不会跨网域加群组了，这样就用不到 Infrastructure Master， 对不对？所以呢，你继续跟它放在一起无所谓嘛。所以我刚是不是讲过，上一节讲，你只有一个网域的时候，每台 DC 都做成 GC 嘛，那一定会有台 DC 是这个嘛，那无所谓，它用不到，这没关系。啊，当然你有多网域的时候就要小心要分开啊。这样，那没问题吧？就它死掉会不会对一般用户有影响？也不会，对吧？啊，会啦，就是登录之后权限可能不太一样，哎，有可能。OK， 一点点影响就。啊，最后一个呢，我会摆最后面，就因为它最复杂。光看到 PDC 这个字就有点怀旧的那种情怀嘛。以前 NT 时代的网域控制有两种嘛 ，PDC primary 的，还有 PDC backup。啊。那以前的 PDC 的概念其实就是 PDC 那个 DC 是可以修改的，你建账号干嘛就找他，他移动完毕之后会把资料同步给 BDC backup DC 的，所以当你登录或查资料是 PDC 都可以查，都可以有内容，但修改只找 PDC， 对吗？好，所以 PDC 里面有五个功能。好，第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如果你还有 NT 的网域的话，当你把 NT 的网域的 PDC 升级成 AD。的 DC 就2000以后的 DC 的时候啊，如果它没有 PDC 的功能的话，所有 BDC 的机器就死掉了，就没有人同步资料给他们了嘛，知道吗？所以它必须要模拟 emulator， 要模拟 NT 的 PDC 的功能，让 NT 的 BDC 可以干嘛？同步资料嘛，这第一个功能这样。好，那第二个功能是什么呢？以前呢，这个旧版啊。以前这个 client 端如果是 Windows NT Workstation 就勾炸了，有没有 Windows 95啊、98那种古代机器，2000以前的啊。User 呢，如果说按 Control or Delete 不是要改密码吗？会找哪一台 DC 改 ？PDC 改，因为只有 PDC 可以改嘛。然后现在又没有 PDC 怎么办？他就没办法改密码了。所以就发觉那个旧版 NT 时代的 client 端的 User 没办法改自己的密码，因为 PDC 死。 好，这时候就要一台 PDC 以内的蓝牙密码，这第二个功能还 OK 吗？第三个功能跟密码也有关系啊。我讲几个不对，你看到如果说在 AD 环境，比如2016、2008的环境，当 user 呢在他自己电脑按 Control 或者改自己的 user 密码的时候，他会找哪台 DC 改？随便找一台，因为2000以后的 DC 是每一台都可以改，都是可以啊，都是可以 modify 的。所以假设我现在 client 找的是 A 这台 DC 改了我的密码 ，OK 吗？从123改456的，好，那我的密码是变456吗？我就赶快找另外的 client 端，用我的新的账号密码登录。但是呢，这个 client 端去找 B 那台 DC 登录了，那记得 DC 同步不到五分钟吗？所以 A 这台的那个密码456还没同步到 B 去嘛？所以使用者用新的密码456登录的话，找 B 是没办法登录，会失败，对吧？这不是很奇怪吗？好，所以呢，为了避免这个现象，所以呢，在2000以后的 AD 是这样，当 user 改密码的时候，他会找其中一台 DC 去改密码，对不对？比如123改456，同时这个 DC 会把这个密码马上同步给 PDC 之类的。OK， 你说 DC 的复写不是五分钟一次吗？但是有个例外，像这种很紧急的会马上复写。好，所以 user 密码改完之后呢，那一台 DC 的密码改了， user 密码改了， PDC 的也改了。OK。所以五分钟内，如果说 user 呢找另外一个 client 用他的新密码登录去找到一台 DC 是密码没有同步到的，不是会失败吗？那个 DC 呢会去检查 PDC emulator， 会连到 PDC emulator， OK， 把那个新的密码 replicate 回来，那他就有新的密码，这样理解吗？所以呢 ，PDC emulator 可以让2000以后 client 端改密码的时候，不会因为复写要五分钟造成延迟，好，让他改了密码却没办法用新密码登录，这种怪现象。OK， 好，这是第三个功能，还可以吧？哈，第四个功能，我们是有编辑群组原则吗？好，如果呢，编辑群组原则有两个管理者各去编同一个 group policy， 但是它连到各一个 DC， 好，那各自改完之后不是同步吗？那不是会冲突吗？所以预设状况下呢，你在改 group policy 的时候是连到 PDC emulator 去改的，不管谁改都连到那一台，来避免 group policy 冲突。OK 哈。最后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时间同步。每一台电脑呢都有一个服务叫 Windows Time， 或者去查叫 Windows Time， Client 跟 Server 都有、哦、Windows Time 呢，它会去连到这个网域的 PDC Emulator， 跟它做对时，所以整个网域的时间会跟 PDC Emulator 一模一样。你知道为什么要对时吧？ Client 端的电脑的时间如果跟 DC 时间有误差，差超过一定时间以上，群组原则可以设法，你就没办法登录了。为什么呢？他会认为你是 replay attack， 那受坏风暴是旧的，或者未来的风暴这样啊，所以时间差太久就没办法同步。好，所以他整个网域会跟 PDC 那个对时就同步了嘛。接下来，同一棵树的每一个子网域的 PDC emulator 会跟这个树的树根的 PDC emulator 对时，所以整个树的时间会一模一样。再来，每一棵树的树根的 PDC emulator 会跟这个 forest 这个树系的根有一个网域的 PDC emulator 对时，所以整个 forest 的这个时间会一模一样。那个树系的根是谁啊？就整个 AD 里整个 forest 里面最早出的那个网域。我们刚一开始不是有一个树系的图嘛，对吧？四维画在比较上面，然后另外一个下面就画最上面那一个了。的那个根，它就是那一棵树的树根，也是 forest 的根，啊，但是你记得哦，不是最大的那棵树的树根，是最老的那棵树的树根，啊，一个森林里面的神木不一定是最大棵的，对吧？但是最老、最早出来的那个，啊，不要搞错了。好了，那我们看一下，如果 PDC 里面的死掉发生现象，会非常悲惨，多悲惨呢 ？NT 的 BDC 挂了，对吧？啊，所以 NT 的这个 client 端。NTBD 挂，所以你的 user， 比如说你建了账号 ，user 登录 BDC 的话就找不到了。啊，再来 NT 的 client 端没办法改密码。OK， 2000以后的 client 端，啊，包括 Windows 13哈，它要改密码会干嘛？会有延迟问题，对，改了密码可能不会马上有效。再来群组原则会错乱，对吧？时间会错乱，登录就会有问题，对吧？所以这五个里面最严重就是 PDC 里面的，他如果死了一定要赶快修。你不修没关系，就有人干掉你就对了。这样理解吗？它是最严重的一个、哦、其实它也是那个 loading 最重的、哦、平常就一直用它。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操作主机怎么样去
去变更它或找它，你可以下指令，你可以用 GUI 的界面，我用 UI 好了哈。首先呢，在这个 Active Directory 使用者及和电脑这个工具里面哈，在网域上按右键，它就有一个操作主机。OK， 你在画面上就会有 RID、PDC 跟基础架构 Infrastructure 嘛，那你可以知道目前是谁。好，上面就是目前是 DC1 嘛。然后你可以把你的工具连接到 DC2， 那就改一些，然后你说下面就变 DC2， 那变更就是切换到下面的，所以就变成下面这一台的什么的那个资料库的那块位置是可以读写的，上面这一块变轨读掉。好，所以你要移转很简单。好，那当然如果原本那台坏掉，你要换成另外一台也是这样做了，啊，就在左边，所以。好，左边这个工具呢，你可以按右键变更网域控制站，就连到另外一台 DC 去啊，比如我变更到 DC2。好，然后我们再来看操作主机，操作主机，好，你看上下不是不一样的吗？我是不是连到 DC2 了？所以我按变更的时候呢，这个 PDC Emulator 就会从 DC1 切到 DC2 这样，所以三个都是这样切。好，这个是网域的三个操作主机这样玩啊。那如果说是另外两个 schema 跟那个 domain naming 的话呢，是在 AD 站台，不是 AD 的信的那个，等一下，大家好，一个工具呢叫 Active Directory 网域及信任，好，这个工具，所以我们那时候看那个维码那个，按右键会有个操作主机，好，这里看到就是那个命名操作主机，好，用途一模一样啊。那如果你要做 schema 的话，就用 Active Directory 架构的这个 MMC 的工具，好，它在上面按右键，一样操作主机，好，就会看到架构的操作主机，对吗？一样可以接管啊，当然你也可以下指令，这样你就会处理了哈。那永远记得一件事哦，如果有一天呢，有一台操作主机挂了，我指的是什么硬体干嘛坏掉不能开了，你就赶快找另外一台 DC 干嘛，用这个方式把它变成操作主机，对不对？那你可能会遗失一些资料，它不是五分钟同步一次吗？可能分钟内有改移动，他来不及同步就挂了啊，那没关系，他就醒了。起来之后，那个死掉那个，你务必要让他死，知道吗？因为他是 PDC Emulator 嘛，你做了一个新的 PDC Emulator， 那后来活过来嘛，千万不能插网路线，知道吗？欸，如果你给他插上去出事了，那你再发mail给我，啊，再开报价单给你，再去处理。那很悲惨，知道吗？他两个都会认为自己是 PDC Emulator 哦。哇，那就错杀了，就会抢了，知道吗？哎，不要干这个事，好吧 ？GC 没关系，知道吗 ？GC 会有很多台嘛，但这种就只有一台的，哈、哦，一旦死了就让它死了，千万不要回，就 format 有没有把它弄掉这样子 ？OK， 好，再回来，好，所以我讲了操作机的哈、哦。那刚才有看到一个东西，突然想到，也顺便提一下好了。刚刚我们在看那个工具的时候啊，有一个地方可以这个。你看是不是有个选项叫做提高网域功能层级？好，那你在那个网域信任上，那就是有个提高数系功能层级。你这个要稍微提一下，叫做 domain functional level 跟 forest functional level。好，这干嘛的呢？你看同一个 domain 里面，如果有两种不同作业系统版本的 DC 的话，一台是208，一台是2016。好，如果呢2016把它的 AD 资料库复写给2008的 DC 的话，会发生什么现象？在08那个时代，并不知道16这些新功能嘛，所以16在资料库里面可以放一些新的东西，是08看不懂，对不对？你把它复写给208的 DC， 它就会刷出来的，他就看你有什么一个看不懂，然后就发疯了。所以你要避免这个现象产生，对不对？所以我只好让2016的 DC 的 AD 资料库的内容是08的，了解吗？那就代表关掉一些06特有的功能，对不对 ？AD 的功能，这样它复写不会有问题。好，所以这个网域的功能层级就会在2008，意思就是说，所有 DC 不管你是哪个版本啊，你的 AD 功能只会到2008，新版都不用，所以 AD 架构就08的这样 OK 的哈。好，所以如果你把这个网域的08的 DC 全部升到2016，就整个都变2016了，你就可以去提升功能层级变2016，就启动2016的 AD 功能，资料库里面就有2016的东西。好，当然。变成16的这个功能层级之后，你要再加一台 DC 是2008的就不行了，可以吗？因为看不懂人家的资料的。好，这叫网域功能层级。好，那当什么叫数系功能层级？就是每一个网域不是有功能层级吗？在整个数系整个 Forest 里面不是很多三角形吗？对吧？ 跨网域跨三角形不是同步资料吗？又来一样吧，一个三角形是存2016的 DC 的，复制资料到一个三角形是2008，它一样会发疯嘛，叫 schema collision 嘛，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定义整个数系的功能层级是什么，是比较低的那个2008，所以像 schema collision 里面的功能就不用到16的。好，所以等到你的整个数系的所有三角形的网域层级都到16，你就可以把数系的功能层级升到16，这样知道功能层级的用途在这里吗？然后现在已经没有2003的功能层级，要拿掉了，就被迫你要那个，知道吗？就如果你现在是03的网域嘛，你好像拿掉03网域啊，你现在用16架 DC， 然后升到16的功能层级的话，03的所有 DC 都要升级，那不然就不能用16的功能，新功能啊。好，这个问题到的。好了，那还有一些群组原则我就没有多谈哈。好，那我刚刚提到一个东西是有一些错乱的东西要跟他提啊。譬如说你登录的时候呢，如果发觉他说什么信任关系失效，那你密码怎么打正确都没有用，就不让你登录。它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时间没对好，就你的 client 的时间跟 DC 时间是 有差一定时间的，那怎么办呢？先登录本机，有本机在等吹的，然后去同步时间。同步时间是用这个指令嘛？你就 anytime 有没有？那假设有一个 DC 叫做 DC one 这样，那这样就好了，对吗？好，就是在 client 端的下这个指令，要管理者了啊，他就连到 DC one 去把他时间拿过来是你自己的时间。好，那时间同步完就登出，然后干嘛呢？再用 user 登录应该就会成功。好，就如果时间错乱的话，也会说什么信任关系有问题。那第二种状况是那个电脑账号密码不对，就是 LSA local 端的那个密码跟 DC 上电脑账号密码是不一致的，那怎么办？没事的，就退出网域再加入网域，就这样。好了，我重设电脑账号，重新加入网域，哎，这样就完成。还有什么状况会让它出现什么信任关系失效？没有，就这样。
如果重加网域的话，要再把那个马赛克给干掉。
不要，你重设就好，不要干掉，干掉严重了，知道吗？他问得很好，就这样。这里，对，好。那我在 computer 容器里面不是会有很多的电脑账号吗？假设其中有一台电脑叫 CL1， 它就是网域有问题了，我希望能够重新加入网域，对不对？好啊，其实你只要在这个 CL1 上按右键，它会有一个重设啊 ，reset， 对吗？然后重新加入网域就好了。不要杀掉，你知道为什么？它有 SID， 对不对？你把它杀掉，然后 CY 可以重新加入网域，产生新的 CY，SID 又不同，对，权限就不见了。如果你曾经用 CY 这个电脑账号设过权限的话，重新加入的 CY 权限就没有。我的意思是这样啊 ，AD 里面的物件啊，能不删就不要删，可以吗？你就不要删，顶多停用。好，不要有个使用者离职了，对不对？啊，账号就把它停用，那等到下一个人来的时候，你再把他账号改名字给他叫，那他的权限会在，因为 SID 一样嘛。千万不要删，删就很麻烦。不要，就停用就好。
请问这里的重设跟我电脑退出再加入吗？
其实一样，
一样，
其实一样，我试过的，其实还换。我是没有试过这边重设，然后不重加入，我们又怎样？好像会死掉吧？
如果
还是不会。
如果是 online 的时候退出网域，然后申请
他会。
那如果是？
问他，我没试过了，气功了。如果 online 的话，就会变成停掉，黑色一个点点这样。离线退网域，这边应该不会变的，对。然后再重加网域，就重加网域了。好，有什么问题吗？好。哦，而且还有群组原则，然后没有时间，先这次就不要讲群组原则，群组原则是另外一个地域，是吧？就是复杂啊。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2016的 AD 有什么东西改变，其实不多啊。第一个东西呢叫 AJOAD Join，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Windows 10开始啊，你在装完 Windows 10的时候啊，会看到一个画面，这样，你先跳，跳，这个。在装完 Windows 10之后啊，一开始装完 Windows 不是会要你建 local 账号吗？好，以前在 Windows 8时代可以选 local 账号或者 Microsoft account 嘛，下面这样，啊，可以选什么？加入 AJOAD， 你在 AJOAD 有账号就用那个账号登录你的 Windows 10。那这个是什么呢？
用本季的 local 账号这样，那就没有卖就送不了了，就这样。
好，这个是 Windows 就有的。好，好，那什么叫 AJOAD Join 呢？它其实跟我们的网域的 Join 不一样哦。网域 Join 会把你的电脑加到 AD 里面变电脑账号，所以每次电脑开起来套什么群组原则一堆，对不对啊 ？AJOAD 因为 AJOAD 本身就不是 AD 嘛，啊，它上面其实不会有群组原则啊、组织单位什么那些东西都通通没有 ，OK， 所以你根本不用什么套 policy 没有，它单纯只是做账号密码检查，对吗？所以呢，它可以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呢，你的 client 端的电脑如果没有办法加入网域，譬如说你是一台 Mac 可以加网域吗？不行嘛，啊，加 Mac 或者是 Android 嘛，那这种打死天生就不能加网域怎么办呢？你还是可以用 AJOAD， 因为它还是可以跑 HTTP 嘛，做身份验证嘛，那 Windows 当然可以。那另外一个东西是，如果你已经用365了，所以你的使用者不是有365的账号吗？那使用者希望用他的365账号登录他的 Windows。OK， 或者登录他的 Enjoy 干嘛？这个用的很方便啊。好，是现有组织。那如果你想做 Single Sign-On， 这边指的 Single Sign-On 指的是应用程式的 Single Sign-On。好，我现在登录 Windows 使用 AJOAD 的账号登录完，结果去连什么公司的 Web 应用程式，它也是用 AJOAD 的账号，我就不用再打一次账号了 ，Single Sign-On。好，它指的不是像连 File Server 那种啊，就不是啊。然后另外呢，你要使用这个 AJOAD Join 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注册你的机器。对，可是设备要注册到 AJOAD 里面来啊，那你可以使用这个，你用 Intune 比较方便，或者配合 SCCA 也可以啊，没有无所谓啊。当然，另外呢，它可以使用 OS 的这个状态漫游，就是像一些设定啊，比如像浏览器的什么我的最爱设定啊，这些相关设定、搜寻的设定等等，它会存到 AJOAD 里面去。所以，同一个 AJOAD 上，在不同的 Windows 的或设备上登录，那个设定会跑回来。这以前麦克说我看就做得到，对吧？那另外呢，如果你会在这个 Windows 上面有公司的一些应用程式，那就需要做一个 store， 对不对 ？OK， 好，那你可以自己做一个 store， 那就是如果我们做商业啊，没有这个啊，它其实是这样的。好，那如果你要让你的 AJOAD 可以让设备去注册，然后 user 可以用这个账号登录他的 Windows 的话呢，这是旧的 port 网站啊，左边选 AJOAD， 左边选你的一个 AJOAD。好，那右边有个设定的画面，设定那一页，我圈起来啊。好，设定那下面就有一段叫做装置啊，那你就必须要启动什么？第一个，让使用者可以加入 AJOAD， 可以注册它的装置。好，然后呢，这个 multi-factor 看你要不要加，加的话它就必须要用手机验证，有没有什么东西验证啊？好，那这个装置的注册上限，所以每一个 AJOAD 的使用者，他可以注册几台设备，超过就不能注册。有20台，那在他20台注册机器上就可以用他的账号登录，这是第一个啊。那一种方式是你在 Windows client 端好 ，Windows 10刚装好就可以设了。好，那如果已经装好 Windows 10了怎么办呢？好，在 Windows 10的这个设定画面，好，有一个地方叫账户，右上角这个，你就点一下它，好，然后拉出下面有一个新增公司或学校账户的这个选项，进去之后呢，会蹦出一个画面，你就直接输入你的什么 AJOAD 账号。或者365账号其实就可以解决了 ，OK， 好，那输入完之后，这个账号就注册到这台 Windows 10了，以后就可以用这个账号登录这台 Windows。好，这个叫 AJOAD Join。那第二个 AD 的新功能叫 DNS Geo Location Awareness， 它就是说，在不同网段的使用者去查同一个 DNS 机器的同一个网址，或者 Triple Down 网址的什么网址，查出来值是不一样的，这样用。就你希望说啊，这一半的使用者呢，查那个公司的 Triple W 这个网站网址是某一个 IP， 这一半是另外一个 IP， 这样可以分流嘛，对不对？ Okay， 好，那这时候你就要用这个东西。那设定方式有四个步骤要做。第一个呢，你要去建一个物件叫做 Client Subnet， 它是按照网段分的嘛，就是哪一个网段的网段这样。接下来要建 DNS 的这个 Zone Scope， 好 ，Zone Scope 是讲就是你到时候可以配对说这个网段将来查资料是查到这个 Zone Scope 的 record。的记录这样啊，所以可以做两三个 zone scope， 然后第三个在 zone scope 里面加记录，加 A 记录啊、C name 啊这种记录这样。OK， 好，接下来建 policy，DNS 的 policy 就会去把什么把这个 subnet 跟 zone scope 把它 mapping 起来。OK， 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子。比如这个例子就是透过这只能用 PowerShell 写，没有 UI 可以做。就 add DNS server client subnet， 好，后面就是 subnet 名称。 好，这边做一个 America 美国跟一个优中中，好，做了两个商店，那下面就有什么商店的这个网段，所以你可以做一个叫 Europe 的商店，上面有两段，你用 CID 啊，或是把两段分开 ，OK 吗？好，像这两段啊，好。再来你要做 DNS 的这个 Zone Scope， 就用这个指令 add DNS server Zone Scope。第二个是 Zone Name， 啊，Zone Name 是干嘛的？就是 DNS 上的区域名称。那时候就有什么 IP 大咖那种啊，里面很多记录嘛，那叫 Zone Name 啊。那 Name 才是它的什么 Zone Scope 名称？所以我就做一个都柏林的，啊，做一个阿姆斯特丹的这样。OK， 那你后来它的 Zone Name 是同一个，比如说。到时候这两区的这个 user 啊，去查这个 zone 里面的记录的时候，会有不同记录的值。OK 啊，好，再来呢，在刚刚那两个区里面加记录啊，你就可以用 add DNS server resource record 啊。这个指令其实以前就有哈，只是多一个叫 zone name， zone scope 跟这个，以前是可以在某个 zone 里面加一个 A 记录叫 triple WIP 多少，对吧？现在这个记录呢，会多一个属性叫做 zone scope， 是属于这一个区块的。所以你可以做两个一样的这个 A G U 都叫 Triple W， 但是 I P 不一样，啊，然后分别属于一个 Zone Scope，
这样 OK 吗？
好，再来就要设 Policy 把它对在一起。我们看下这个 Policy 哈，叫做 Add DNS Server Query Resolution Policy， 啊，然后呢 Policy 名称你自己定，这不重要哈。然后这个 Action 就是允不允许它查到值，也可以 Deny 它哈。好，来看一下，第一个呢是 Subnet。啊 ，equal 就是有一个 America subname， OK， 它呢对到一个 zone scope 叫西雅图，对吗？好，还有这个芝加哥，还有 Texas。那你看每个 zone scope 的后面是不是有个逗点数字，对吗？那个权重，分比的，上面是21，还有一个是多少？211，对不对？好像这个211，什么意思呢？代表到时候大家查的时候呢，它会左边那个占50%。那中间那个芝加哥是 1%， 那 Texas 是 1%， 还记得吗？三个区域里面都有 Triple W， 对不对？可是 IP 不一样，所以当这个上面去查的时候呢，有50%会查到西雅图那个 Zone Scope 里面的那个 A 记录的值，对吗？那就有一半的人会往那边跑嘛，查那个网站，对不对？啊，那有25%会到芝加哥，25%到 Texas， 是这样啊，那是比例啊。好，那接下来呢，下面就是 Zone Name。也就是说，这个 client 端，这个 subnet client 去查这个区块里面的 A 记录的时候，对吗？对吗？会使用上面三个 zone scope 按照比例，那 zone scope 里面就有记录了嘛？有 triple W 的值，这样就抓出来，还 OK 吗？那右边会有一个这个 processing order， 就是优先顺序。万一你有两个以上 policy 有那个冲突的话，就按照处理的顺序。好，数字越小，它的 order 就越前面，就越优先处理这样。那像这个例子呢，是另外一个这个，它是查是欧洲的啊，欧洲的。那 Zone Scope 是这个都柏林跟阿姆斯特丹，是不是各一？各一代表50%，50%，就这样子。对，好。那另外下面这个东西是，我看一下啊，一样，跟上面一样。OK， 不过这个稍微有一个地方不同的是，这里。对吗？你可以在 FKK， 就如果说你去查那个什么点 control 手 backup， 这种的，你跟着讲，是吗？有点不太确定，然后 zone name， 哦，对对对，一种你可以带 client subnet， 对吧？一种你可以带什么？带 FQDN， 好，所以如果是这个 FQDN 为码的那个电脑来查的话，你不知道它的 subnet 嘛，对不对？那它就会查到下面那几个 zone 这样。好，这样就完成，这叫 DNS Geolocation Awareness， 啊，整下指令。OK， 所以这还蛮好用，就是你可以做嘛，比如说假设我的网站，全部的网站在台北有一台，啊，然后呢在美国也有一台，那我就希望台湾的能够找到台北这台嘛，那美国找美国的嘛，就可以做这样，你做两个区块就好了，那各一个 A 记录 IP 不同，好，这样子你查得到。好，再还有一件事要跟你讲，就是2012 AD 的这个Fire Reply 跟 Service 这个服务群没有了，所以我们解释这个，在过去呢，两个 DC 之间要同步群组原则，群组原则是放在 Windows 目录下有个 SYSVOL 资料夹，里面有群组原则的资料夹，所以两个 DC 会同步。那同步方式是由这两个 DC 的什么各一个服务来启动一个安全连线，然后加密，然 然后做同步的。那203包含203以前是透过 File Replication Service FRS 的服务，就你的 FRS 跟我的 FRS 接在一起，那我们来同步这个资料夹的内容，这样。好，203以前就这样子啊。那208以后呢，它就改成用 DFSR Distributed File Service Replication， 简称叫 DFSR。OK， 所以如果两台208的 DC 同步这个存储原则，就是用 DFSR 同步。好，可是呢，因为功能层级的关系，有没有可能同时有一台 DC 是208，那一台是2003？又打错了，2013没有这个，等等，马上改。OK， 如果有一台 DC 是03，一台是08，那不叫同步吗？可是03看不懂 DFSR， 你知道旧版的，这时候08就用它的什么 FRS 就降一级啦，它也有这个旧服务，用这个 FRS 旧服务来跟03怎么同步，这样群组就可以同步。OK 吗？好，那因为2016不支援 FRS 的，那就代表什么意思？2016的 DC 没有办法跟2003的 DC 同步群组原则嘛？这就是为什么在2016里的功能层级没有03的原因，它不允许03的 DC 进来，打死不能同步。这样 OK 了啊？你记得这件事情。那这两种同步的方式呢，到底差在哪里？就是 FRS 它是 file base 的这个同步，就假设我一个档1GB 好了，里面改了一个 byte， 它不移动了吗？他就整个档抄一份到对方那边，这样效率就很差嘛。而且中间不压缩，不压缩就是反正就是全部抠过去就对了。那 DFSR 就比较聪明，一 G 的档改了一个 byte， 有没有？它是算区块的，一块在几 K 我忘了，它就只同步那一块，叫差异式的同步，那效率就好很多嘛。那还会压缩，还知道 DFSR， 所以后来就改成这个了。好，这是跟你讲改变是这样啊。接下来这些东西呢，我们在前面那一课讲过。前面我们上次还上次就第二次还第三次讲 Windows Server 2016 Security 那一场，第二次啊。所以呢，我待会也没时间做太多的 demo 了啊。如果你想看，可以看自己的录影，哎，会有完整啊。好，一个东西呢叫做 JEA， 一个叫 JIT。好，那它最主要是用途用在这个地方。我再讲一次，就是。因为如果你用管理者身份登录电脑的时候啊，还是 S token 吗？对吧？那除了 S token 之外呢，它的机体里面也会有什么？你登录的那个身份的 hash code， 就密码的 hash code 杂凑码啊。所以呢，如果你的程式、你的电脑里面有一个程式，它可以扫描机体的话，就会扫到你密码的 hash code 了。OK， 那这 hash code 往 DC 送就验证成功了。好，所以我要担心这件事情。好，然后呢，我要做一个东西叫 JEA， 概念就是我可不可以让使用者，如果他需要管理权的话，我可不可以让他管理权部分比较小一点，像这样，就是权限把它缩小，就这个纵容是权限的，缩小缩小，然后时间缩小，就是我让他只要假设他需要这两个特权，我就不要给他加到合适的身份档，就这两个，然后时间也是我只要给他十分钟做操作，对不对？十分钟后这个权限就没有了。那在过去没有办法去调时间，是因为你把它加到群组，它就永远有这个特权，除非你把它从群组拿掉。什么时候群组会拿掉？你要 log on 登出登才会有。所以现在有个概念就是 ，user 属于某个群组啊 ，S token 就是那个群组 S ID 对不对？但是那个上面会有 expiration 的时间，很神奇啊，这新做法会有过期时间。所以时间一到啊，这个 S token 就不对了，对吧？它就要重新干嘛？再一次。再验证一次，再拿到新的 SS token， 这样子吗？但那不代表说我们刚刚上一集讲的问题说，使用者属于某个群组，然后不能存取档案，然后你把那群组的成员拿掉，他要登出登录，现在就不用登出登录吗？还是要登出登录？这个只是那个特权群组，就只有那几个群组你设才有效，一般 user 不会有，一般的群组不会有，一般群组你把 user 拿掉 ，user 还是得要登出再登录 SS token 才会反应，因为那个群组是永久的，对吧？我现在只是那种群组有效期限的那种，稍微有效这样。好，那如果你要 JEA 的话呢，就要做一些基本的处理了。2016一定可以了。好，那我是 Windows 7以后就要装到 VMware。好，然后呢，你的 PowerShell 要 5.0 以上，然后要启动，因为它是用 PowerShell 做远端管理，就是我用 PowerShell 是连到远端去，那我可以限制你只能够 run 某些特殊的管理指令，打某些参数，这是范围嘛？还有某些时段可以用这样子 ，OK， 它是用 PowerShell 的哈，好，好了 ，OK， 然后你必须要启动那个 log 记录啊，这个再做一下。 好，那因为到时候你就看自己的影片了，好吧，大致上跟你讲，第一个呢，你要做一个东西叫角色能力档，叫 PSRC， 干嘛呢？先做一些 role， 角色就是名称，好，建立一些角色，指定说它有什么功能，它能够干嘛，能够执行什么程式啊，干嘛干嘛这样子，这叫角色。好，然后再来呢，再去设定说将来哪些人属于这个角色，这样对吗？好，所以这个角色设定。那这种 PSRC 的档怎么做呢？你可以透过 new PS role capability file 就可以生出这个档出来，这个指令就生出这个档。好，那这个档里面很多参数设定，对不对？好，比如说你可以设定，比如说你设一个 visible comlay， 后面是指令，代表将来拿到这个角色的人，他就可以下这两个指令，其他指令不行。OK， 另外呢，你还可以带参数，比如说这个叫 visible comlay 可以带 parameter。name 的 name 就是说，你可以下这个 restart computer 带 dash name 的参数，那其他参数就不能用。所以你可以限制这个指令，你也可以限制参数。然后你还可以限制参数，限制参数值，这就是说，我让你可以把 restart service 可以带 name 参数，但 name 参数的值只能带 DNS 跟 spooler， 也就是说它只能够重新启动这两个服务嘛。其他服务的名称带上去就是错误，这样。OK， 好，你可以加这个。好，那再来呢，你也可以指定它可不可以指定外部程式，比如外部的一个 ESE 档或者 PS1 档，有没有？啊，你可以透过 visible external command 去设。好，那另外你可以设定它可不可以用某些 provider， 比如可不可以改 registry 啊，啊，可不可以用磁碟啊这些啊。另外呢，如果有些函数的话，可以指定它可不可以看到 function， partial 的函数可不可以用这样子。好，所以刚刚这网就是一个 PSRC 档，对不对？如果套到这个档案的人，就会有那些权限嘛，可以跑那些程式啊，可以下那些参数这样。好，那这个 PSRC 档你必须要摆到一个特定的资料夹，摆到一个PowerShell模组的资料夹啊。那这样我就很简单的，譬如说，假设我要做一个模组叫做 Contoso.jea， 自己做的一个目录，好，就把这个目录建起来，建在那个 Windows PowerShell 下的 Modules 的目录里面啊。然后把刚刚的那个，刚刚不是个 PSRC 档嘛，对吗？我们就要把它灌到这个资料夹里面去，这样。好，所以你就可以 new 什么 ？new 一个 PSM1， 这是模组档，好，还有 PSD1， 好，把它弄起来，这样就可以模组出来。好，接下来是这里。好，接下来呢，就在这个模组里面，这个资料夹里面做一个子目录，叫做 role capabilities， 对吧？那这个 role capability 里面呢，放这个 PSRC 档，就这样，这直接就是把它扣进去了。好，所以将来如果说你去这个 user 去使用这个模组 import 去使用这个模组的时候啊，他就查它里面一个资料夹叫 role capability， 就看到那个 PSRC 档嘛，就知道你可以 role 什么东西。好，所以档案弄完了，你要扣到那个资料夹去，要做一个模组扣到资料夹去。那接下来呢，还没有设定说谁可以用它嘛，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建另外一个档叫做连线主态档，叫 PSC， 好，叫 session 档，用这个指令，这样，它就生出一个这个档 ，OK 吗？好，一个 PSC， 然后你要编辑这个 PSC 的档。那这个档里面可以加一些东西哈，其中预设状况下呢，使用者云端 PowerShell 连过去，他用就是他自己的身份，比如 Peter 就是 Peter 身份嘛 ，Peter 做什么事这样。可是你要想，一般 user 会不会有管理特权？没有啊，对不对？好，所以有特权要说，不管谁去跑程式，我要用一个虚拟账号，这虚拟账号权限比较大一点，那可以做你的事情啊。所以你可以加一个 run as virtual account， OK 吗？这个东西只要设成 true 的话呢，它预设就会用什么？用这个 administrator 的身份，还有 domain administrator 的身份。OK， 也就是说，你要让一个普通的 user 能够帮你做一些管理工作，你不用把它加到 administrator 身份，我只要把它套用到什么？这个 JEA 的这个 role， OK 吗？那它用虚拟账号，它其实就是个管理者了，对吧？ OK， 好。那这个虚拟账号是假的。是虚拟，也就是说，当 user 一连进来做管理的时候呢，就建一个临时的 user， 这临时的 user 属于那个群，刚刚说的群主，看到吗？那他们就有权限了吗？那刚刚就有 role 吗？啊，他权限不是很大吗？那 role 是不是把它限缩他的权限 ？OK 吗？哎，他就在那个权限范围内开始做事情，这样。那他一断线，就抛去那个连线一断线的话，那虚拟账号就拿掉了。OK， 所以他生命周期就很短。啊，就不会像之前你把 user 加到一个群组，那一辈子就可以做权限了，这样子连线断就没有了。啊，断就没有。好了，那预设你的这个虚拟账号不是属于那两个群组吗？可以指定，可以 run as virtual account groups， 可以自己设群组。
那是 Windows 的群组。如果你有设的话呢，它执行 PowerShell 指令的这个群组就是下面那两个群组。你就想象啊，那一上来不就 SysToken 吗 ？SO 你就会有那个群组 ，OK 吗？那在一段时间 SysToken 就断掉了，对吧？
好。好了，接下来呢，刚刚那个连线设定档，你还可以设定你的 log 档的路径啊，好，还有呢，你可以设 GMSA， 好，叫做 Group Management Service Account， 也就是说，如果哈、管理者连上来的跑 PowerShell 指令，它是一个指令码，这指令码里面尝试要连到外面的一个 Web Server 什么随便拿到外面，那连外面的身份的话，需要一个特定身份怎么办呢？你可以到 AD 里面去做这个群组的 Management Service Account， 叫下 PowerShell。好，那指令在这边设，就这样。就假设我做一道 My JEA GMSA 的这个群组这个账号了。对，好，所以代表如果他尝试要连到其他的外部资源，都是 SQL Server 之类的，会用这个身份，不会用刚刚的虚拟账号。这样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虚拟账号没办法设权限，理解吗？比如假设他用 PowerShell 写一个程式是连 SQL Server。开一个 connection， SQL Server 是要允许他连过来，要加一个登录嘛，加一个账号嘛。啊，他先用虚拟账号，你又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就没办法设了，对不对？嘿，那就设什么？做一个 GMSA 的账号，在 SQL Server 上设定说允许那个 GMSA 可以存取 SQL Server，OK、okay、吗？好，然后连线设定档就设定那个 GMSA 账号，所以以后 PowerShell 连过来就是这个账号，这样 OK 好。好，那另外呢，如果说你在管理上需要用到一些实体的话，可以加 Mount User Drive。它就会挂载一个临时的这个资料夹，给你放档案用了。好，好了，接下来这个重点了。刚不是有假设吗？叫做 mapping 啊。所以看这边叫 role definition 啊，你就可以看到。
第一个呢，就是你的这个AD 的群组，就使用者如果属于这个群组的话，那它就会有这个角色的功能。刚不是有角色吗？没有啊，使用者如果属于这个群组，就是有下面这个角色的功能。啊，这是 Windows 的 Group
对这个JEA 的什么 Role 的 Mapping， 看看好。那刚刚不是有角色 User 对角色嘛？那万一有冲突怎么办？就 User 会同时属于两个群组，对不对？哎，他可能就拿到两个 Role 嘛，对吧？那万一这两个 Role 权限不一样怎么办呢？好，它是按照顺序的。他只要找到一个群组之后，怎么样？他就套那个 Role， 下面就不会找。好，也就是说，万一他同时属于两个，他只会用其中一个。好，特别找下一个这样。那万一你有多个模组呢？很多模组怎么办呢？一样，按照模组的顺序。好，在这个资料夹里面会有模组嘛，会有一个顺序，按照模组顺序去查。那模组顺序是这个，叫 PS Module Pace。好，按照里面那个资料夹的顺序的啊。好，那另外如果说你有多个权限的话，你可以多个这个条件，你可以用下面这个。刚这个是没有任何条件哦，你只要属于这一群，就有这两个 role 的权利。好，那你可以额外加规则，像这个。啊，这是什么呢？好，这个我加一个规则是什么呢 ？Or 叫 Second Logon 跟 Smart Card Logon。你说你在连线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这个智慧卡，你是用 Smart Card 登录的，或者是用 Second 的，就是用手机有吗？做第二验证的，这两个其中一个才可以过。好，看见吗？所以它不能光属于那个群组哦，要额外符合某些条件，你可以额外加这些条件上去讲。好了，来了，接下来呢？刚刚设半天不是有一个连线设定档吗？好，那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做测试。你看，上面这三个其实就是把群组加到那个 role 里面去了啊，然后下面会产生那个设定档，好，这个叫做这个，对吗？好，透过指令产生刚刚那个连线设定档，然后有一个指令叫 test， 你可以直接去测试刚刚生出来这个连线设定档是不是有问题，对吗 ？OK， 这测试用的了哈。好，好了，那你把连线设定档设好之后呢，你要怎么样去用呢？你要把它注册进来啊，刚刚这叫 PSSAC， 透过这个注册工具，好，把它注册成一个名称，比如叫 JEM Maintenance。那以后管理者要去连线，要做管理工作，需要取得这个权限，会有个名字叫 JEM Maintenance 吗？他就跟他说，我要用那个名字的特权 ，OK 吗？他就套用上来就可以用这样子啊。那解除注册就用另外一个指令，好，那因为 user 在管理的时候不见得连到某台机器嘛。如果你到十台机器，十台都要做这个注册动作 ，OK 哈，好，要不然你就用 DSC 去统一套用这样，好，这样 OK， 好了，那我就不示范了，因为这个时间了，你就看之前的录影。好，那刚刚呢，其实隐含一个东西叫 JIT， 刚刚只是管理它的权限的范围嘛，它能做什么事，对不对？再来就是时间啊， 那这个时间呢，你用的东西叫 pen， pen 其实是2012 R2 就有了，不是2016的功能，所以我们应该可以不用等它。可以讲真的啊，这12就有了。那 pen 主要是可以限制你的权限的时间。OK， 好。如果你要做 pen 很复，我这有点复杂。它其实建议大家这样做，就是你原本有红色这个网域，对不对？那你的管理者是挂红色网域这边，那它有点危险啊。要是有人攻破那个网域的话，你的管理者的账号就被知道了。那现在我很建议说，你就做一个新的 force 在右边，把所有管理的这个账号都放右边，左边不要。这左边都是一般 user 在那边，原本都用左边账号管嘛，对，现在用右边，然后他做信任，叫右边他做信任啊。
好，那右边这个管理账号的数系呢，你要加 Identity Manager MIM 啊。好像这个就是官方建议的一个 lab 环境了，你可以看到。
左边就是特权网域，右边是绿色是你们原本的网域。好，那左边是新做的一个网域。好，那可以是2012 R2 以上就可以了。好，2012可以。然后呢，你可以做一台机器叫 Pen Server。好，这个 Server 上你可以装什么？现在装 MIM， 装 SharePoint， 装 SQL Server 啊，这些东西这样。一样只要2012就可以了。好，把它架起来。那官方有这个文件，你照顾足够就好。好，
那我们看它的用途是这样啊。欸，我直接跳过去啊。哇，这个有点就很长。好，直接看这个，我直接看画面。
就是我临时要拿到一个群组啊，应该这样讲。
所以如果说你去看，我还没拿到群组的时候，我去查一下目前我是谁啊，比如我打呼给麦好了。好，那这里面其实没有管理者，就一般的 user 这样。那如果你需要特权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做这个动作。好，你可以 import 一个 module， 往里推
，import 有个 MIM pen， 那里面有个 get pen role for request， 其实就发一个要求跟系统讲说，我想要取得一个什么权限呢？啊，
比如这边要取得权限是一个叫做 cobble 的命的，就临时取得一个权限。然后你再看会员麦的话，你就发觉里面会有一个 cobble 的命的群组。但这个群组是会有一个有效期限的，啊，时间到他就会拿掉这样子，这样 OK 吗？那我到前面了。好，那你要做这个东西呢的话就，有点复杂。我直接简单讲一次，可以看上次嘛。它其实是这样 ，user 的话呢，在你的原本的网域，就绿色网域里面有一个账号，
右边好像有一个叫 user one 好了 ，OK 吗？然后你就在左边接一个 user one， 应该可以吗？这个 user one 那右边的 user one 是没有权限的，对不对？没错吧？然后左边这个 user one 我要让它有特权，那因为右边不是信任左边吗 ？OK， 所以这时候呢，假设我们让它下一个时间拿到特权，它就变成左边这个身份。OK， 那这个身份就可以被编到右边的某一个群组嘛？简单讲是这样子。OK， 所以整个过程中右边是没有任何管理权限的群组的账号，只有左边有。
好，它概念就是这样子了。OK， 那挺复杂的，我觉得。好，就看你们要不用它。好，那都是全部下指令。那另外，如果你有加 SharePoint， 就会有这个网站啊。管理者可以直接上去说啊，我需要这个 cobble 的命的特权，你要给我怎么样？我按 activate。OK， 那系统就给你10分钟或15分钟，看当时的原则这样，有你10分钟得到一个权限啊。啊，你也会有 log 档，但是这样子。好，好，跳过去。好，最后呢，我们把这个讲一讲啊。这上次没有讲很多啊。这是微软的官方建议是这样啊，为了让你的 AD 更安全，好，再有一步一步的步骤，你不肯全部做嘛，对不对？先做什么再做什么啊？头一个月，我就一开始的时候，按照上面的一二三，首先，好 ，OK，
你可以开始用 Windows Server 2016的一些加强安全性的功能，譬如说像 Credential Guard， 就加密机体里面那些 Hash Code， 啊，这个东西你什么都不用做，只要 Windows 2016有就好了，改一个驱逐原则一次就好。那另外呢是什么 RDP Restriction Agreement， OK 啊，等等这些功能应用上去，这第一个阶段。
其实 Windows 2016的功能上去的啊。第二个，呢，开始套用什么 Pen， 刚讲那个 Pen，
开始限制管理特权的时间，啊，就不要让 User 有永久的管理特权这样啊。第三个呢，可以开始导入 MFA。那 Azure 应该说 Windows 2016的 AD 其实没有什么 MFA 这件事情 ，Azure 有。也一定有嘛。那有一个东西可以用这个多因子验证，就是新版的 ADFS。我今天没有讲啊。2012的 ADFS Active Directory Federation Service 支援多因子验证。所以 所以如果说你这样想啊，位列为什么？比如你有365啊，365，然后呢，你的 user 的账号是在 local 的 AD。Okay, 所以当 user 连到 Office 365你要去收信的时候啊，上面没办法做身份验证，对不对？就要回到你的 local 端做验证嘛。local 端就有一台是什么 AWS， 它的背后就是你的 ID 这样子 ，OK 吗？好，那我希望 user 验证的时候呢，能够干嘛？做手机做第二次验证，有个手机的码这样。好，所以这个 local 端的 AWS 是可以干嘛？用天上那个 MFA 的 server，OK，它会丢上去，然后你就收到一个简讯码之类的，就可以登录。好，新版2016的 AWS 支援这个。好，你可以用这个，但是 AD 本身没有了，你本身没有什么多因子验证。好，这是第三个动作。好，第四个呢，你就开始导入 JEA， 就刚刚讲那个 PowerShell 可以限制它 run 什么指令，这个其实过程中就是不断的限缩权限，对吧？好，变成权限。好，那第五个，好，接下来呢，把你的网域跟网域控制站的攻击面减少，我们的网址该关掉的 port 啊，不要装的功能拿掉啊，加什么东西把它限制掉，确保你的 DC 是安全的啊。好，接下来呢，攻击侦测，你可以透过像现在有那个 OMS 啦，如果你愿意用 OMS 可以帮你做什么？做预先侦测，你可能有哪些攻击，它会出报表。OK， 好，这是第一阶段啊。好，那第二阶段呢，又两三个月之后了啊，你开始建立什么委派管理的这个模型，就开始分了。像公司假设有4个管理者，以前都是加到 domain 的名字，对吧？他现在开始要分清楚了，有没有？谁需要什么权限，把这些东西那个 model 要建起来，这样。那 model 建起来之后呢，接下来所有管理员的账号都要绑定到什么 smart card 或者是 password 验证，就是要插卡 ，OK， 不是只有一个密码这样啊。好，再来第三个就是刚刚讲那个了，你开始考虑另外做一个 forest， 把大家的管理账号都搬过去这样。让现有的网域环境没有管理账号，好，不要用现有网域环境的管理者去管理它，这样它就隔离嘛。你知道为什么？一般路线就是 user 上网不是乱一些恶意程式吗？那它是不是刚刚那个绿色网域，对不对？一般绿色的网域。好，那以前你没有管理者特权，所以发生什么现象？当它发生问题的时候呢，管理者不是远端桌面进来吗？用什么账号？用绿色那个网域的管理者进来，对吗？这样不就有登录了吗？机体就有 hashcode， 对不对 ？OK， 所以你感染的恶意程式就可以扫描机体嘛，就抓到这个管理者的 hashcode 嘛，他就取得绿色网域的管理者特权，这个没错吧？那 OK 吗？好，那这个因为你在绿色网域有管理者啊，那现在把这个管理者把它搬到什么？搬到刚刚那个蓝色网域，另外一个 forest 里面去，对吗？那绿色网域就纯 user， 这样就相对比较安全。好，概念是这样子啊。好，那第四个呢，就是你可以在 DC 上部署 Code Integrity Policy， 这个就是限制哪些程式可被跑的一个新功能。好，在那时候第二场讲过，就把它弄上去啊。好，那再来，如果说你的 DC 呢是什么是 VM 的话，那就请把 DC 加密，要2016的 Hyper-V 的 Shielded VM， 避免的 DC 的 VHD 档被偷了。好，被偷那个资料库就被它解开了。好，就。这个加密，这是第二阶段啊。好 ，OK， 好了，那大概是这样。那刚刚不是有两阶段做完之后，其实你的安全就不管哪个方面，就慢慢变绿色比较多这样。好，大概就这样。好了，剩下的时间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没有查到群主原则，你给我群主原则的东西。你说。
刚刚提到说。
2016
不
再支援 FIS， 那我假如
在一个
domain
里面，
它
本来是2003的，那我把2016
的 server 加进去，我默想 DC。对。那它的。你要像
那
放射线
那
个不是2003呢？嗯。对啊。那它
怎么跟？
啊，
对
的。你两个 DC 之间怎么？对啊。不行，你2003，你撞的时候放射线要先到08。
对。
欸、你要先把你的网域的方向弄到08，由03要先到08以上，16才进去变 DC， 因为又没有这个啊，没有这个 FIS。你们很多人是03的。
可是我实务上就是2016加进去也可以统合成 DC， 我的 label 里面有
多少钱？取乳原则应该没办法同步吧？
我是没有去在 label 里面判决
的。我没有识别清楚原则，去原则可能没办法同步。
好，谢谢。
有一种状况是啦， 一六的驱动面的同步给08，08的给03，给03有可能。那他真的没那个服务了。
哇，还有什么问题？
你本来要讲 GPO 嘛？
对啊，我这样可以讲，如果你要留下来。
如果就是如果说就是 GPO 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哦，有。Group policy 呢？我先讲效能啊。你知道 Group policy 套用是这样吗？电脑开机会套一次，对不对？ User 登录套一次嘛。接下来每个90分钟到120分钟会 refresh 一次嘛。这是一般的电脑跟 server。DC 的话是5分钟一次。好，然后呢？你看套用原则，如果 DC 上的 Group policy 很多个的话，它不是 download 很多份嘛，就会很久，对不对？所以第一个规则是 Group policy 越就 GPO 越少越好 ，GPO 数量越少越好。那什么时候数量会变大？就是你有很多层 OU， 然后每 OU 套很多 GPU 怎么样？那你的 user 我要在其中比较底层的某一个 OU， 那就要套一拖拉孔嘛，对吧？那就很久，尽量把它变少。那第二个呢 ？OU 的阶层数越少越好。OU 就一层一层往下，你阶层越多，它在处理那个 GPU 的冲突的就要花时间，一层一层下。OK， 好。再来就是每一个 GPU 的实际上分电脑跟 user 两半，对吧？如果你的 GPU 只设了 computer 那一半的设定的话，就请你把 user 那一半关掉，都会关吗？就 GPU 上 IO 键有个可以停用一半的那一点，这样。但你不要两半都停用了，两半停用就没有了。因为就算你一半没有设，那一半在那个 SYSBU 幕上也占一个空间。再来呢，这里怎么要提？这个我好像讲过好多遍。GPU 的设定就是你有这么多设定嘛，是这样。假设我一个 OU 里面有人或电脑需要20项设定，对不对？那我就做一个 GPU， 你们设了20项套到那个 OU 上，这样。可是呢，这样有个麻烦是，你光看 GPU 的名字没办法理解里面有哪20项设定，这是比较麻烦的地方，对吧？所以你把它打开，所以就有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叫台电，这里有台电吗？记得有没有？啊，就叫台电啊。我第一次看到有点讶异，好久好几年前去，他请我去看。他觉得超酷的，工具还有一个页叫 Group Part， 这个列出所有的 GPU 嘛，啊，它有超多的几千个 GPU， 哦，然后 GPU 的名字很酷哦，什么，什么停用 IE 首页，就一个 GPU， 它就是一个 GPU 一个设定，理解吗？啊，为什么呢？它为了管理方便，他就说以后如果有 OU 需要60项功能怎么办？就拉那60个名称。欸，挺酷的呢。你 OU 一选它，左右不是有套的 GPU 的名字吗？就知道它套什么选项了嘛，超酷的。那他为什么找我去看呢？他说好 ，user 登录很慢，你知道吗？所以我一看，他一定慢嘛。欸，他有多少 GPU 哎？所以 user 登录超慢的，因为一直 download 嘛。OK， 更不用说 DCI 要同步的啊。所以 GPU 数量越少越好，这样 OK 吗？好。然后再一件事情就是那个。群组原则套用不是有些规则嘛，像继承啊，还有阻挡继承啊这些东西嘛，哈，还有什么 enforce， 这个就善用它。其中有一个就是有两个大家比较不常用的，一个叫做 security filter， 就是直接设定群组原则的权限，预设状况下是 authenticated users， 就是验证过的 user 或电脑就可以套那个 GPU， 只要它在范围内。好，那 security filter 就设它的权限了，你把权限打开就安全性而已。GPU 的安全性来设定说某某人 deny 禁止套用这个 policy 或者允许这样，这样就可以把特殊的人把它过滤掉了啊。那这个东西能不用就不要用，因为它不好出错。就你看那个 GPU results 没大堆，看到哇，就是没套到，为什么？因为权限你给它 deny 掉了。如果你真的要用的话，记得要写那个文件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 ，GPU 还有一个功能叫做 WMI policy，WMI filter， 这个还蛮好用的，我建议你去用它，在。不过你要会写 WMI 的那个 query 语法了啊，就是 group policy 在这边啊，随便编一个，啊不用，好，这个群组原则物件把它打开，有个这边有个 WMI 筛选器有没有？左边不是有个 WMI 筛选器嘛？好，那里面就可以去加 WMI 语法 ，select 什么什么 from 什么这样，好，然后呢，你在群组原则上就可以套用某一个 WMI 筛选器，你看这里。左边选一个 GPU， 下面最下面是不是有个 WMI 筛选器可以选嘛？好，干嘛用的呢？我举个例子啊，假设我透过群组原则要派送软体，这个大家都可能用过这个功能，就那种 MSI 的那种程式安装。我要派送 Office， 假设 Office 派送在客户端装起来，它需要硬碟，需要假设需要500MB空间 ，OK 吗？好，我做了一个 GPO 派送 Office， 然后套到一堆电脑好了，一堆 user， 所以有台电脑一打开 ，user 一登录是套用嘛，开始装嘛，结果因为它电脑硬碟空间不足500，只剩下200MB空间，所以原则套成功了，也开始装了，装完就废了掉，对不对？空间不足嘛。好，废了掉之后，你去看所有的 GPU result 的报表啊，都是成功的哦。因为它套了群组原则，可是没装起来嘛，对吧？那怎么解决？你又可以写一个 WMI filter， 这 filter 很简单，就是查询这一台电脑有多少硬碟空间。OK， 那条件就是它必须要比如假设大于600MB这样一个 filter， 然后你把它套到你的 GPU 上面。所以同台电脑呢，它就套了 GPU 嘛，套完之后安装软体，要套 GPU 嘛，在套之前，它会先跑那个 WMI filter 的语法。查询一下使用空间，发觉什么没有超过600MB，这个语法是失效失败，它就不会套这个 GPU。这样子吗？所以 WFU 的意思就是在套这个 GPU 之前，先执行一段语法做处理，判断条件，条件符合的再套，要不然就不要套。再举个例子哈，有些 GPU 的设定只能够影响到特定的作业系统版本，对不对？对吧？一套之后，有些版本不对就套就会失败，一样啊，写个 WFU 的。查询现在的作业系统版本是不是 Windows XP？ 是，我再套这样。OK， 好，所以你可以善用这个 WMI filter。这样可以了哈。那再来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很喜欢用那个群组原则里面的一个功能，叫做 Logout Script。群组原则里面有那个开机关机的指令码，还有登出登录的嘛。大家最常用的叫登录。登录能干什么事呢？超多了。我刚才听到一个例子，刚刚谁跟我讲？走掉了。一般就是什么网络磁碟机嘛，等等就产生的网。刚有一位是，应该不在啊，对，他说的，他们是套一个 registry 对不对？就是 logout script 就 RIG 档嘛，就 apply 一个 registry， 然后去调那个 RE 的选项设定。所以大家很创意的，很好用。那个 script， 我跟你讲 script 怎么跑，就是在 SYSVOL 目录里面会有 group policy 的那个 object 嘛。那你就有知道假设放 script 了，对不对？好，所以假设我套用那个 GPU 是连到那个 DC， 通过 share folder 方式连到，找到那个 GPU 一套，他说：“哎呦，我要用一个指令码叫 a 点 ps one 就之类的，他就连到同一个在下面找 script 了嘛，把它 download 起来 run， 这样 OK 吗？好，所以这个过程只要一个失败，它就失败了，这意思啊。所以譬如说，你的 DC 之间的群组原则同步有问题，就。Maybe group policy 同步了，但 script 没同步之类的，但它有不一致的话，就会造成它没有 run 到某些特定 script，OK 吗？那这个你要自己去查就是了 ，OK。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 group policy 里面可以做到的事，就不要用 logout script 做 ，OK 吗 ？logout script 是一个不是那么稳定的东西，不一定会成功，对吧？有时候你要登录两三次才会成功，如果你那种经验知道。它不是很准，最准的就是那个群组原则里面那个叫做哪一个？看一下，看画面，要编辑一下啊。好 ，Group Policy 里面的那个原则那一块是最准的，原则是一定会套到，除非你 PC 上没有那个原则。好，然后那喜好设定的也是能不用就不要用，它也不是那么准，就是不一定会成功啊。它没有保证会成功啊，所以你登录的时候，比方甚至说登录要产生一个档在桌面上，一登录就没有，登录再弄也没有，弄个两三次有了，就是这样子啊，所以那个不是很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啊。那漏档数也是一样，啊，所以尽量用原则那一块，啊，这个不行，漏档数，啊，所以那个微软的建议是对的，微软建议说你要用 SCCM，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要设client 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要它非常强制性，一定要设得到。最好的方法就在 client 装一只程式，装一个后门程式，透过后门强制去装嘛，那就叫 SCCM 嘛。好，装 SCCM agent 在 client 端嘛，所以它是 agent 来去 download 东西下去，由 agent 做那个事情，那个一定会有效的。OK， 好，那就要花钱。对哈，要花钱，对。OK， 好。好，那刚刚给你看到那个。群组原则有一半可以关掉的，在这里按右键呢，里面会有一个 GPU 状态，这个，对吧？
那个，这两半都停掉了，他说是停用其中一半。
好，如果用不到就把它停回来。
好，那还有什么更要关心的清楚原则？像大概是这样。
如果强制，
那
上面如果
强制就会穿过所有阻挡基层啊。对，但是有一个挡不住，就是那刚刚的 security filter， 就是那个特定设定说某些人是禁止套用这个 GPO， 那他这种强制也不能打。啊，强制只能穿过那个阻挡基层 ，OU 这个阻挡基层。阻挡的话，强制是会灌过去，打不住。唯一可以打住就是 security field。还有什么问题吗 ？OK， 好，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因为我不知道讲什么，我忘记了很多。
他拿 GPU 也是看的 IP 上面去看，他直接跟哪个 DC 要，还是？
看你啦哈。你跟哪一台 DC 检查账号密码登录就找哪一台，对吧？第一次的时候 ，OK。所以你有什么事，你会找哪一台呢？如果你有设站台，就会跟你讲的一样。都商店那个，我是提过这个，对不对？好，如果你有设 site 跟商店的话，他会找比较靠近那台 DC 的，这是没有问题。但是
旧的那个更
大
的卡住的，然后去年的是旧，那现在那个 IS。
你去找我们新的 AWS 啊？
那就把它原来砍掉，改过去。
哦，不用砍掉，就只要把 AWS 放到这个 policy definition， 你就看到影像。
可是它有时候会有些，就是会掉本地的那个事故，那个药材的那个。它会有，所以新的扩充的时候，它会跳一个错误出来，说它不能，然后按掉就好。
对，是你那个问题吧？对，一七多一六多什么的，这个不掉的，然后很安全跳好了吗？我说为什么跳那个？不好摘，不知道为什么跳，应该可以用吧？他改过去啊，应该可以用。如果真的是，比如你说部分可以用，就是你改过去，整项都没效，对不对？你就去查那个选项对应到 Rush 是哪一个值。哪一个 key 哪一个 value 吗？然后自己编一个叫，这个不行。或者把他那个外那个 IC 的那个业务上拿来把它改。我猜是因为没对的，那没对。啊，这个问题，
请说。对 ，DC 装 DNS。
然后在 client 端用户上。
设哪一台 DNS 啊？
对，然后通常假设说这个头妹，假设有四台，然后是四个都设，然后我是
问顺序是？
对，那假设今天真的有台 DC， 比如因为网
络坏掉了，
对，坏掉，或是说它没有办法连到那一台 DC， 然后就在网络的 site， 这时候是不是那个client端它会我们这边它好像要很久才
会。对对对，那个跟 AD 没关系，那是 DNS 啊。client 端的 IP 主带设里面的 DNS 可以设两个以上，对不对？你到进阶可以设嘛？假设你设十个都没有关系啊。它是这样的，当 client 端去查一个这个网址，就要找 DNS 嘛，会查第一个，它会发 UDP 53嘛，啊，然后连到那个 DNS 查嘛。OK， 那如果查到结果查到，那就查到；查不到就查不到，它也不会找第二个了。对，本来就这样，它不会找第二个啊。什么时候会找第二个呢？当那一台的 UDP 53连不到或者没任何反应了，但它会 try 很久 ，OK 啊，那规则真没反应，它就用第二台。它的规则是这样。很久，真的很久，对。十分钟不会啊，不会，会我就有用，十分钟不会，不是。
那如果说这时候。
那跟他没关系，你 flush 的意思就是说我找你查到一个不对的值嘛，我把它清掉，让我可以重查一次，不要用 cache。那重查还是找原本那台？对啊，对。
你没有办法让我很快
速。有吗？不知道，看到他 IP 都会不对，不知道怎么改。啊，放下。
网卡断掉在清醒，然后就关机
走。哦哦哦。 停用卡在启动网卡，他就重新找第一台嘛，他马上就找不到，就找第二，试试看。
那个2003跟2016
可以 trust 吗？2003、2016 OK， 不能 forward 可以 trust， 可以。
那资料抄写
？trust 不会资料抄写、啊，你是额外 trust 的，没什么抄写。
不会抄写。
嗯，不会，因为它是两个不同的 forward。
它只是认，
它只是信任而已。对，可以交换 SIG 的，可以。你也可以跟那个非 WAN 的 directory 进来，叫 ring。还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是本地用 local 的 DNS， 那有可以建议第三方用外部的，
是外部，
就是我们两台用内部接入，然后第三方
可以，但是要确保它同复写可以成功这样，因为 DC 之间的 DNS 同步是透过什么？透过 AD 的那套机制，对，我可以放 AD 在互联网，然后就那如果要跟第三者同步的话，就要用那个叫做什么 Zone Transfer， 你要自己设。
如果说外部是8.8.8的话，
不行。因为你没有权利去在里面加 SRV 记录啊，就可能就可以把 DNS 设到8.8.8，然后你们抖音的 DNS 如果是对外的话就没有问题了，你到最后查到 root 去嘛，巴拉巴拉到你家去，可是没有一家公司的 AD 的 DNS 会是 public 啊，就那个人去记录的话很不可能，就 client 端的这个 DNS 就是你内部有很多 DNS 对不对？ client 端设哪台随便设都没有关系，他到时候都会查得到。啊、如果你好几台 DC， 随便找一台，或是哪几台数据都没关系，但是外面不行。还有什么疑问？嗯、哦，你说我委派你，那你可以设立 GPO， 你说设立改设定吗？GPO 委派就是两个嘛，一个叫 GPO create order 对不对？它就可以建 GPO 嘛。好，那现有 GPO 如果要能够修改，只要设定 GPO 的权限，它可以 full control 就好了。那你就可以改里面的设定。好，那你要让它可以建新 GPO， 加上一个群叫 GPO create order 嘛，这个群组嘛。怎么办？这个 group has create order 吗？
忘记。熊忘记找一下，就是如果你要委派群组原则，就让人家帮你管群组原则的话，一个叫建 GPO， 一个叫编 GPO， 一个叫连接 GPO 嘛，套用就是三个权限啊。然后，我来看一下那个群组在 users 里面啊，还是 building 啊，里面应该会有一个 group policy 的，那个群组叫什么名字啊？哎，还在 users 里面。好，这里。好，这边有一个群组呢，叫做 Group Policy Creator Owners。OK， 你只要把人加到这个群组里面去，他就可以 create GPO， 对吧？可以建新的 GPO， 那建出来一定他是拥有者嘛，他一定可以编辑那个，但他不可以编辑别人建的，知道对吧？那他就可以建，然后建完可以。自己编辑自己建的嘛，那如果你要让它可以编辑别人建的 GPO 的话，你就要设权限啊。譬如说我这边有好几个 GPO， 对不对？对吧？好，那我现在选其中这个，好，这个 GPO 选它。好，那右边的这个委派这一页，右下角就可以进阶，这边就可以设定这个 GPO 的权限，对吧？你把人加进去，勾那个什么完全控制，那么这个人就可以针对这个 GPO 做修改、换删除，但他不能够建新 GPO，OK 吗？好，再来，接下来就是有一个 GPO 已经有了，比如假设我现在有个 GPO 在这边，我先把它拉到左边的某个 OU 套用上去嘛，那这个是套用的特权，好，那怎么做？你要针对那个 OU 做委派，好，就这样子。譬如说我希望说，某个人可以针对这个 Domain Controller 这个 OU 可以套 GPO 上去，好，那你就要做 Delegation， 它会有一个委派控制，好，不然我们那个选项没有，就自己设选项。然后新增某个人啊，比如说十万。好，下一步，有没有群组原则？有，这里。我们那个管理群组原则连接。好， 任何人针对这个 OU 有管理群组原解管理群组原则连结的权限的话，他就可以把任何一个 GPO 拉到这个 OU 上，就这三个。那个权限呢？好，比如说我现在下一步把它完成好了。它实际上刚那个设定啊，是设两个是吧？那个 permission 在这个 OU 上面，所以你把那个进阶的功能把它开起来之后呢，看它的权限、内容的安全性。好，然后你会发现那个 user one 下面的权限是什么都没有。好，你要到进阶去看，就有两个，一个 GP link， 一个叫什么东西的？啊，这里这有两个，有没有？这边是有两个 user one， 嘿，啊，你就可以点进去编辑，好，就会发觉它有一个叫 GP link， 啊，就拥有 GP link 的权限。其实所有的委派做完就是一个改权限，就你看，所有是这样。好，那有关 group 化型委派的方面，这是三种。你的 template 指的是 user 新的 user 吗？
就是说以前的我们的做法，
就改 default user 就好了。
可是你改，对，那你就变成一定要改 default。
是啊是啊是啊，这新 user 就会套了。
没有，
没有不 OK 啊。只是说你可能每个 client 都要改他的 default user 吧。
不是，我讲的是说需要有一个 template 来，他只要一旦是网络，他就可以抓到一样的设定。
那设定是改一些什么浏览器什么要的设定的？
全部的。
对啊，那是群组原则吧？
那你们
去把设在同一个就好了，不是一个 template 吗？就是一个 GPU 就好了。
可是我们的观察是派送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原本想说是不是？
啊，你说 GPU 上的设定套不上去了？
对。
那就要查看为什么套不上去了。
我想问说是，就是老师刚刚一开始讲说，就是透过那个就登记，就刚刚那个权限 SID 一样嘛，然后后来直接那个权限上的设定嘛，然后把 SID 重新捐回去，那个稳定吗？
啥？重新？
就是你不是说就让他重新产生 SID， 修复它还是怎么样？
没有，那是你的 AD 里面有两个以上物件的 SID 一样的时候才要查，跟这有关系啊？
我一直说，假如我们包裹的时候。
哦，所以你机器是 Ghost 这样出来，可是你们不做 C Script 吧？
就是因为做 C Script 才会要加回地方。
对啊，那你做过就好了，做 C Script 就好了。
不是，我们其实我们的问题是要解决部署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部署进去它叫 EAD 的时候，它的 user 的话是很多已经很细项都设定。
对啊，就 default user 啊。
就还是要。
反正这最快 ，default user 最快，对。找一次设一次，然后把 copy 到 default 一次这样，然后再做成一个
feature。但就 copy 到 default 就不行了，就反正发生它只要有问题，我再 copy 到一个就没问题。
但是对于现有使用者是没用就是了，对，新用者就有用。
对新用者有用。
对，现有用者就没办法。
现有
用
者是 GPU。
对
啊。
啊，现有用者叫 GPU。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说，你说。我想问那个，如果你那块有个 APP lock。
APP lock
对它那个版本是有限制什么版本来用？因为我们这边 client 端是 Windows 版本需要版本。
可以啊 ，APP lock 有限制吗？
好，可以。我去查了，然后七页版
才放。啊，那只能七页
了。因为我只是因为我在我们现有版本看它 GPU 很低，所以我会很想要去设置。
你看啊，如果你真的
设了，就完全没有作用。
对啊，你看如果 APP lock 不行的话，就我保存退用那个 Sorry 数据化的
是
吗？对。对啊，
不过因为它有一些新功能可以流出到。
对啊，因为它限制越来越多嘛。好，还有谁有问题？
刚刚说做那个 trust， 它需要做 long transfer。
什么 transfer？
long transfer 叫。
没有没有，你两个完全不相干的 forest 是要做 trust 吗？你只要让彼此查到对方的记录就可以了。所以只要做 forwarding 就好了。就假设我是 A 点 A.com， 你是 B.com。 我在 A.com 的 DNS 设定，我以后要查 B.com 就 forward 到对方的 DNS， 啊，对方就 forward 过来，这样我才就可以查到他的，他可以查到，这样就好，不要说全什么。好，还有没有问题？没有就下课了，好吧？对对对，还有问题再提出来。